蔡英文赞萧美琴演讲意义非凡，台驻美代表台湾向前走。川普开火，关纽约时报扭曲川集会成果。德国对华经贸政策转向，安全审查成主轴。韩国为明年川金会而调整美韩联合演习。香港小学生家长发起联署，反对考试简体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天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1月9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未订阅的朋友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中华民国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日前在欧洲议会活动中发表演讲，引发高度关注。台湾总统赖清德在 X 平台转发了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关于萧美琴的贴文，表达感谢。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周六亦都在华府表示对此感到很振奋，并称台湾正处于非常好的向世界展现自己的时候。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8号下午，台湾总统赖清德在 X 平台转发了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官方账号关于萧美琴的贴文。他说衷心感谢 iPad 邀请萧美琴发表演说，台湾作为国际社会值得信赖的伙伴，将坚定地以欧洲及其志同道合的友人站在一起，坚决捍卫民主。周六在由美国华府台侨举办的年度感恩参会上，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在致辞中说，今日的台湾已经向世界展现出他是一个令人尊敬不可或缺的伙伴，台湾的形象和品牌如今在全球都是闪闪发亮。
Well, when was the last time the Vice President of Taiwan or even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ver spoke 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right? When was the last tim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he Secretary of War, the Secretary of Commerce, the Secretary of Treasury, even the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spoke positive things about Taiwan in a matter of a month? So, right? So I think we are in very good times for Taiwan, projecting not only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around the world.
受访时，余大雷亦都对副总统萧美琴可以在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感到好振奋。
这是一大的这个成就了。
对此是不是感到有业绩上的压力？余大雷回应说，
这不是一个比赛，也不是一个竞争了，这一样我们是循序而进。
针对现在有美国舆论提出不要惹嬲中共，要放弃台湾的讲法，余大雷演讲中反驳称，历史上所有的大战没有一场是靠姑息主义来避免的，只有勇敢面对才可以真正维护和平。
The spirit of Taiwanese is 下面都不要下面都不要 right?
面对来自中共的强大压力，余大雷指出，台湾人是坚强的，但必须要团结。
Lots of challenges ahead. It's a formidable adversary, but we are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and they're not. And
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八号在脸书上发文指出，外交是一棒接一棒。萧美琴登上欧洲议会发表公开演讲，对台湾来讲意义非凡。他亦即将在当晚前往德国出席柏林自由会议发表演说，期待继续深化台德合作，并向全世界表达台湾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德国挺台重量级政治人物、前欧洲六党共同主席包瑞汉日前在布拉格的欧洲价值高峰会上表示，欧洲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欧洲以更加地缘政治的方式思考全球的局势，逐渐意识到台海安全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对于蔡英文是否会近期访美，余大雷表示，
对于蔡英文是否近期访美，余大雷表示，
美国有很多朋友都很期盼，也期待蔡前总统能够来美国啊，是要选一个适当的时期，我想也是指日可待了。
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执行董事蓝英亦出席了本次感恩参会。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睁不开，特别干特别累。那接下来这个消息呢，大家认真听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通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润双眼，给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可以帮助过滤有效的蓝光，决明子呢就可以深层锁水，缓解眼睛的干结，再加上花青素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可以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舒缓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配方的产品。如果你都有长时间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去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这款产品吧。川普7号在真实社交发文猛烈抨击垮掉的纽约时报以及该报两名记者郭莉莉和皮尔森，指责他们竭尽所能想要他和习近平的非常成功的会面，看起来好像一团糟。川普说这次川集会其实是一场巨大的成功，他在贴文中指出纽约时报完全歪曲事实，没有报道真正的结果，包括中共撤回稀土出口威胁，承诺购买美国的黄豆和其他农产品，并且同意支付关税。川普表示这个是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胜利，同时亦都对中共政府是一个极好的结果。美中这两个主要强国在会谈期间始终保持良好关系，并且已经就未来的对话和会见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川普在文中最后炮轰垮掉的纽约时报试图将这场伟大的事件讲成是坏事，事实完全相反，这个是对新闻业的耻辱，难怪他们做得这么差，因为他们就是假新闻。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是针对哪一篇报道，不过郭莉莉和皮尔森在10月30号川集会结束后曾发表联合报道，标题为川集会谁是赢家，中共运用筹码赢得关键让步，包括认为习近平从华府赢得了多项让步等内容。近日德国政府计划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全面重新审查对华贸易中所有与安全有关的部分，审查范围包括能源、原材料进口以及中方对德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据路透社8号报道，计划的目的是降低供应链风险并确保国家安全。过去10年德国政府一直将中共政府视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但近几年局势发生变化，促使德国开始从安全角度重新审视双边关系。新委员会将由十几位专家组成，每年两次向国会报告，从法律、经济和政治层面研究是否需要修改对外贸易规则。德国总理默茨在本周的钢铁峰会上指出，欧洲必须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维持本地钢铁产业以及对中国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亦都表示，欧洲应该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其实中方更依赖欧洲市场。这次审查的焦点包括三方面，中共限制稀土出口可能影响德国汽车产业，中共资金投资带来的技术安全风险，以及德国外交政策对中共在国际议题上的立场的反应。此前德国外长雅德库尔上个月临时取消访华，并批评中共支持俄罗斯及限制稀土出口。随着美国对中共加征关税，中方企业转运市场以低价倾销，欧洲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德国财政部长克林贝尔在钢铁峰会上强调，欧洲需要发展更多爱国精神，团结一致，应对来自中共政权的外部挑战。韩联社11月8号报道，韩国统一部长郑东永周六表示，如果明年上半年要举行美朝首脑会议，韩美联合军演习的调整将是在所难免的。 郑东永在首尔南部举行的2025年青年庆典演讲结束后对记者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如果要推进美朝峰会，我们不可以在继续进行韩美联合军演演习的同时前进。在演讲中，郑东永说，促成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会面，是恢复长期停滞的南北韩关系的前提条件。他对两位领导人在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庆州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没有会面表示遗憾，并说看来平壤误判了情势。川普在上月底访问首尔之前多次表达愿意同金正恩会面的意愿，但平壤未对此作出回应。郑东永最后指出，川普预计于明年4月访问北京，那段时间将是关键时刻，并敦促韩国政府在接下来的5个月，从现在到明年的3月，努力促成美朝首脑会议的实现。据独立媒体报道，近日香港沙田官立小学因为容许校内测验及考试使用简体字作答一事引起极大争议，有家长发起联署，认为做法不公平透明。截至7月下午已获得320个联署签名。沙田官立小学11月3号向家长发出通告，对于有中国大陆背景或习惯使用简体字的学生，允许2至6年级学生在校内测验和考试使用正规的简体字作答。不过强调繁体字仍然是主流书写标准，课程继续沿用繁体字。但是家长对媒体爆料，回调只设了一个选项，家长只能够填写本人经已知悉，并会配合学校方向，共同为学生的发展而努力。事件曝光后，有家长发起联署，要求校方撤回新的评分标准。联署反驳校方声称全港性系统评估 TSA 允许简体字的讲法，指出新规定以校内测考性质不同，后者属于个人成绩，并直接影响学生升班及升学。家长认为内地转校生和本地学生处于竞争关系，而简体字书写速度较快，对本地学生不公平。另外联署亦都提到校方进行新标准仓促，缺乏透明。家长指出校方并未提及有关安排，质疑此举是学校受到内地背景家长的压力仓促推行的。还有家长向独立媒体表示，学校在今年9月曾发出通告，指本学年起中英文默书不再计算入考试分，只计算测验和考试。家长质疑这就意味着学生在所有涉及评核分的考试入面都可以用简体字，对使用繁体字的学生不公平，同时可能削弱了学生对学习繁体字的动机。今天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